今天这个社会做不了主的人很多，看起来我们是富裕的啊，经济看起来是繁荣的，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困顿的人很多，是不是啊？精神上有难题的人其实很多，我们社会看起来是自由开放的，应该照理讲应该更快乐才对，可是我们没有，并没有真正做得了自己自己的主人，没有，不能成就照自己的样子来生活，也就是失掉了自己做如来的这个机会。什么叫自己做自己的如来呢？我是一个聋人，很好，我在乡下，我当过聋人，花的钱并不是很多，虽然聋的士的价格也并不怎么高，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人他们边站的采割他们的割裂菜，他们的刷当兵基本上做坏事，你听我，可是好，你去接近他的时候，你会从他身上学到，他们有的人一样是很便宜，他们知道这是一种损失，可是哈，他还是笑嘻嘻的，一共啊不被考试MG，他做得了主，做得了价格不好的主人。那个人，你不要小看他，他的成就不会比我们每天在念佛的人差。你知道，他只要一句阿弥陀佛，他的功德具足，我们十句抵不上他。我有时候我到乡下去看这些人，我很佩服哎，我觉得。你不要小看，有时候有一些老公公老太婆，他们的能耐比我们好，我们应该看得出来才对，要有这个慧眼看得出来才可以，才知道叫什么东西哦。所以每一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状况、自己的样子去生活，去做他自己的事业，对自己做得了主。可是有的人不是，做一行厌一行，全世界看起，我看起来，以我作为一个心理做心理健康这种工作的人来看，全世界上盖戆的人哈，我较早讲做第一戆哈，或者假婚素婚哈，哈，我觉得不是，是假婚素婚，第一戆是做一行厌一行。你自己做这一行，然后你对这一行这么讨厌，这么样子的万朵，那你就错了，完全全盘否定了。他不是一个人，应该是你做这个东西，应该在这里找到你这个东西的乐趣，你要在这里做你这个工作的主人才对，你不能变成这个工作的奴隶，这样才行呢。那这个修行其实一般生活上其实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子生活，我们生活没有生活的好啊，这里不喜欢，那里不喜欢，这里不如意，那里不如意，但是你还是度日子的，你生活还是过了，你的一生也这样过了。可是过完了以后，到了阿弥陀佛要从戏台子下来以后，阿弥陀佛问你，阿弥陀佛的化身问你，菩萨的化身问你说，你还活得好吧？他说我活得不好。为什么不好？你不是也活过来了吗？也活了六七十不是吗？为什么活不好？我就是不喜欢，光是这一点口述就不及格了。现在不是有很多大学都是现在正在征试吗？你是考了，但是这一点口述不及格了，为什么？你为什么会不喜欢你的东西呢？不是好好的吗？你不是也过来了吗？为什么要过一个不喜欢的呢？应该是这么讲。我小的时候也不晓得怎么样，就是大人大概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养成一个习惯。那一阵风台来过去，我宜兰也不晓得怎么样，宜兰以前怎么会有那么多台风？最近这几年都比较不刮我们宜兰了哈。好像上汤就是专门在我小孩子那段时间专刮我们宜兰的台风呢。尤其是高中我比较懂事的时候，啊是真凄惨呢。台风呢刮下去哈，啊包围水果哈弄掉一坨卡，一片凄惨。有的人就真的是在果树底下哭啊，因为血母乌龟啊， 以后没有了。我们也碰过这种情形。我老妈总是这么讲，弄大了了嘛是爱鬼，讲弄了了了嘛是爱鬼，日子也是要过啊，考应该没过法度，过到多等于是不是？唔免唔免安呢，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我跟你讲，掉在地上那里去把它捡一捡，看有没有好的，看有人被做鸡哥的吧，鸡哥就是做蜜饯的哈、哦，有没有做去捡一捡啊？至少嘛，他说了等，他点嘛考。你看，他的想法就这么积极，就这么简单，这是他教我们的，就是这样子做。你不要说来了以后你就完全就垮掉了，这样怎么度日子呢？哦，反正红胎来，日子嘛是爱过，有糖吃嘛是爱过日子，无糖吃嘛是爱过日子，到尾嘛是过去。所以他的名言是：无迄个过死的啦，拢只迄个烦恼死的，唔是过死的。你如果变成奴隶，就会烦恼死；你如果变成主人，你一定不会饿死。就是这样，所以啊，人没有办法做得了主的时候，不能够肯定比较主能够主动去做一些自己的时候，通常有就比较多的毛病出来，也许会产生精神上的症状，也许产生了一些情绪上的症状啊，随着这个整个大环境就来了，严重的现在自杀率也在提高。婚姻破产的也多，犯罪吸毒的就是做不了主，是不是？犯罪一定是做不了主，被引诱才去犯罪；吸毒一定是做不了主，被毒品绑架了，他才做不了主。彷徨不知道自己做什么，那也是自己做不了主。啊，终究，因为人没有办法自己能做得了主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发脾气。也比较物欲上也比较不能控制，啊，人际关系上也控制的不好，所以你无论如何做得了主这件事情是修行的重点。从生死大事一直谈到你日常生活东西，你注意这件事情，做得了主的人，他总是这样。好了，那我跟你讲，你应该注意禅宗里头。有一个师父，这个师父呢，他常常就是比这一，他不是只有一位，好多禅师都很喜欢比这个，就是做得了主，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做西的祖师西来意，就是这样，他不跟你告诉你就是这样，祖师西来就是这样，告诉你什么叫佛法大意，他告诉你这样，一直比这个。母主就是告诉竖起来，告诉你你要做得了主，其实就只有这样。有的弟子来问师父：“哎呀，我现在觉得很痛苦，家里工作压力很大。”讲完了他，他还是这样告诉他，并不是比说你是第一，而说你要站起来，就是这个意思。要做得了主，就是在那里做得了主，就是这样。但是他不用语言，他用象征的语言来告诉你，就是这个主。所以他在法堂上常常比这个。结果他有一个弟子，他也学会，一个小沙弥，他也学会，哎，学会这样。所以人家来的时候问他师父在不在，就这样。你看，所以我是想，你告诉我，你说，他说在是在，只是你眼睛看不到而已。然后他还会耍这种东西。所以有一天呢，那么这个有一位禅者来的时候，他也给他竖了这个拇指。结果他醒来了以后，我这个人来了以后，他看到他竖了拇指，哦，他就跟他讲：“哎呀，真是你实在了不起呀、啊，龙生龙，凤生凤，有这样师父教出这么好的弟子出来。”他很高兴，这个小沙弥很高兴。结果那客人走了，师父回来了。弟子这个小沙弥很高兴，就跟他的师父讲说：“今天某某人来了，你不在，我也跟他这样一比。”他就说：“龙生龙，凤生凤，真了不起。”师父一听，糟糕了，他变奴隶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人家比这个东西是做得了主，你比这个东西变成拿这个东西来骄傲，你就变成奴隶了。所以这个师父把他找过来，就把他的拇指 cock 把它占掉，就在断掉那个母子的时候，这个沙弥悟到了。你看起来是非常剧烈，但是有时候禅宗里头有时候就是这么剧烈，他要救你的生死大事，本动赶紧躲掉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连依赖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都已经变成做不了主的，你变成比那个母子了，你不是真正做得了主的人了，所以躲掉，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个人总是要学习任何法，佛的法，我们讲佛法，我们讲修持，我们讲人的健康，我们讲生死大事，总是有一些你要学的东西，有一些法门，有些行门。所以谈法，佛法谈的那个道理讲的很多，你很感动，但你回去以后，你没有行门的时候，没有那个法，没有行的方法的时候，你回去以后又不知道怎么办了，这常常有的。那我跟你讲几样东西。第一个，你会学会自我控制，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自我控制其实要靠自我控制的人，能自我控制就是靠戒律来的。你能建立好的生活习惯，你就比较能控制；你能够建立好的情绪习惯，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就控制的比较好。你自己对自己的生活的纪律作息控制的比较好，养成好的习惯，你就自然能够比较好的自我控制。所以自我控制这个问题是一个你慢慢要去学习的东西。其实人的自我控制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呢？你认为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人的自我控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自我控制开始学的时候是也在一岁左右开始就学自我控制了。那小孩子一岁的时候开始学自我控制，是为什么要学自我控制呢？一开始他是控制他的大小便括约肌，从身体来控制他。在过去我这个养小孩子的那个时代，根本也没有什么干衣机，也没什么洗衣机啊，有开始刚开始有，但是我买不起洗衣机。你得加洗的，你知道啊？洗又没有办法，只能拧干，然后像万国旗这样家里哈，那冬天哈啊，咱北部哦，那种叫洗，它也不够干，那只好就是弄木炭来烤，所以烤出来这里一块黄，那里一块黄，所以都很漂亮，都是这样。但是小孩子的屁股就会红屁股，因为你不够干，或者是你做的不够消毒不够好，就会红屁股。但是小孩子他总会尿会变的，那你怎么办？所以就要提早，做父母亲的人半夜就要起来帮他把尿。那小孩子你不把尿，他就自己就把尿撒进去，不需要控制。但是你开始帮忙他数，最后他真的数就尿出来的时候，啊，你现在可以睡觉啊，乖啊，你真好啊，他也很高兴，而且他就不会被那个尿，啊，冷的他慢慢的。有一天你给他数两下他就尿出来了，他开始控制了。所以再大一点的时候，晚上他要尿尿的时候，他还爬起来尿尿，那就是小孩子开始自我控制。大便也是这样学来的，是一点一滴这样学来的。可是自从我们开始有了纸尿布以后，小孩子的自我控制发展都比以前的小孩子慢。原因在哪里呢？啊，都大概都很方便，晚上要睡觉之前，这纸尿布给包了，给到天光绝对没问题的。所以中间晚上不必起来了，所以他就要尿就尿下去了。好了，白天把它包下去以后，也很简单，我一天只要换两次，大概就解决了。因为现在有的吸尿的那个功能非常好，也比较不会红屁股，所以给包了给中午的这十二小时中午换一遍就可以了，晚上再换一遍。到阿妈又换一遍，中午换一遍，晚上又换一遍，啊，都拢打，没什么问题。所以小孩子根本也不需要去考虑帮助他建立自我控制的那一套系统，都没有啊。 所以今晚小孩子，现在的小孩子，自我控制的人，他延缓形成自我控制的那一部分，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就比较麻烦了，他能够自己约束的那个能力就没有以前，就比较晚发生。那很多东西呢，又造成了很多自我控制的部分比较缺乏。那打个比如说，小孩子懂事不懂事跟自我控制有关系。我们念国民小学的时候，是念到了初中，这个爸爸妈妈去给人家租了这块地，种了这些菜或者是番薯，那是两分地哈，遐个的菜拢交错起来卖卖者哈，安呢，刚好给你交租册还不够，你钱是算在那张给你看的，遐大片的物件错错卖卖者，无够你交学费，你看得很清楚，你会不会控制？你会控制，为什么？这钱唔当难输用。所以你时间也很会控制，一下课回来看到爸爸妈妈不在家里，一定是在田里头，所以随随便去铲的去改稻走，所以你会觉得以前的人比较勤劳，其实他也是自我控制，他知道，他看得到，他知道该做什么。但现在小孩子不是，你去公司里头拼的哈，啊那把酒都被淹回去哎，你也给他没看呀，他只看到你早上还穿的还蛮不错的衣服出去嘞。穿了西装打领带，女生穿的漂漂亮亮的，穿的这个高跟鞋，哐哐哐出去的，开的车子开的这么好出去，一摸想着讲，你去呀，你是变个目睭被阎王一看袂到嘞，他根本不知道。好了，那更有趣的是，你只要带他去百货公司买东西，大家都疼小孩子嘛，你是要红色的鞋子，还是要这双蓝色的鞋子，要白色的鞋子？你这个玩具是要这种还是那一种？他只要一比就说好，那就买这种，所以也不必算钱。为什么这样？因为一张卡就到那里一刷就好，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以前的人是家里一共多少钱，这一次要去买东西是多少钱算好的，他是控制能够做，他等于有戒律的，有规范的。现在父母亲没有留意这个事情了，就带气就给他刷下去了，所以刷的时候都笑嘻嘻啊。以后他长大了，以后他只会刷，不会控制的时候就惨兮兮了。黑马是不能做得了主，一开始不要都拿控制啊，这物件，所以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啊。很多父母亲很惨啊，他小孩子练到大学，现在大学又是谁都可以练了哈，小孩子要练大学，只要怎么样都容易练大学了。哎呀，给他一张副卡，或者他自己申请一个学生卡。哇，不得了了，常常嘛在搏去，无搞就过去改搏，大家头壳足疼，做不了主，变成什么？变成钱的奴隶啊！不能自我控制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啊！我希望你们注意，你自己家里，你养孙子或养自己小孩子的，我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人都是要慢慢的。他用讲的没有用，他是从生活中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这样做来的。而我的看法，讲法很简单。你的小孩子国民小学，你要带他去百货公司买东西，你要跟他讲清楚，我们叫薪水族，你要跟他讲清楚什么叫薪水族，就做一个月，人家才给你一个月的钱，他就问你一个月你赚多少钱，你不能告诉他，他这个叫是秘密，叫个人营收的秘密。谁都不能讲，你不能问，但是我告诉你，养你没有问题就是了。但是我们去买东西，先买吃的，八道脚八相重要，吃的，再来穿的，再来用的，再来玩的，吃穿用玩，你把它建立一个规矩在那里。所以我们省一点钱，最后也可以去买玩具，所以没有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先讲好，我们去买东西，如果买完了，万一没有钱可以买玩具，我们可以去看玩具，看个清楚，可以把它看得清清楚楚再回来。但是如果有钱，我们就照我们有钱的范围内买玩具。这样你同意不同意？他说同意。那如果你同意，要做到不可以到那里，坐在地上耍赖，在那样大叫，然后那个脸很难看。如果你现在已经这样，那很简单，我带你去阿嬷那里，你就跟阿嬷作伴，在家里告诉。我们会帮你买一点东西回来，这样比较好。他说不行，我一定要跟你去。那说好，那你要遵守这个家庭 的这个家规，这个家规就叫做戒律。戒律并不是只有你所的五戒那些东西而已啊，如果你把佛法当成这样子的话，那你就不知道戒律是戒，就是戒，就是无量戒，就生活中有很多的规范你要建立，家里没有建立这些规范就很惨，小孩子你没有把他从小不把他养成就很麻烦了。好了，小孩子带去了，吃的穿的用的通通买好了，包括文具都要先买，剩下一路上大家就会问你，妈妈你口袋还有多少钱，爸爸你口袋还有多少钱，你就可以拿给他看，就是一总共还这么多。好，那就去看了，看一看，哇啊，这样买不起耶。我说你可以算了，我总共就这么多啊，你可以算了，还教他数学的，他就会算了。他说啊，买不起。我说你喜欢吗？他说喜欢，我也喜欢，我也想买，可是我们今天买不起，但是我们不见得今天买，我们可以把今天的钱省下来，我们省三次就可以买得起你要买的那个东西。嗯，有道理。那好了，那如果这样，我们就看看一看，把它看得很高兴，然后再回家，看到你高兴才回家，但是不要摸人家的玩具，只可以看，他就把它玩一玩，看一看，然后你就带他回家去了。他好，你一架计程车，因为你提了很多东西，他们讲等一下，计程车到家里要多少钱？啊，坐公车多少钱？他已经会替你省钱了，这叫做戒律，这叫做自我控制。这个人将来他就能做得了主，他就不会变成钱的奴隶。小孩子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来的，你自己经济富裕以后，觉得自己啊，这个可以花得起，就这样做。你做的今天舒服一点，明天舒服一点，等到你小孩子开始会干你哈，他已经变成烙金坑了以后，他不能做得了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控制不了的时候，阿弟的见机差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样，人都是总是要有一些规范的。夫妻的生活其实有时候也是要学会这样子的自我控制的。有时候先生稍稍怎么样啊？哎，他跟女同事稍稍是有一点点暧昧，哎，这个太太他是点到为止哦。他说你这样做我并不很喜欢，你必须有个分寸。这个太太是对的，你去问任何一个做家庭諮商的人，他都会跟你讲这件事情是对的讲，但是你多疑讲了很多东西，一张白纸你也要改，不然变成黑的、哦、啊，这个两个人就很麻烦了啊。那么做得了主的人就是这么简单，建立这个规矩，他也做得了主，你也做得了主，所以这个婚姻也弄得很好啊。你呢，每一点点狗，每一点点狗，整个家庭里面就不派起来了啊，也是要做得了主。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啊、哦，你这个人是主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看，一个人能够自我控制，包括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多么重要。一个人情绪一乱的时候就说错一句话，一个人心里面激动的时候就做错一个决定，这是很可怕的。在家庭只是家庭的事情，可是作为一个这个在做公众的事情的公众人物，在整个政策上的时候，你可能一个稍稍一个这样，他就会走错了路，这个东西才做得了主的问题。我们讲禅宗里头的一个故事给你听，白隐禅师，唐朝人，是晚唐，他有一个弟子，他是一个将军，在外打仗的，后来退了下来，年老退下来，他开始学佛，就到白隐堂禅师的道场学佛。他很认真，他每天都是很早做清心呢，很早啊，人家一做早课他就到，还没有早课还没有开始他就来了，来等做一起做早课，可见他是很精进的。他就问白隐禅师，就问他说：“将军，还是尊称他叫将军？说将军啊，啊、哦，你是在这么早就来，是很感动。他说这么早来，心比较轻，这么早来，啊、哦，他清心的丢了哈，心比较清净。 这样很好，这样来拜佛真好。他说哦，这样很好，是。不过白隐禅师马上就在这个地方就考了他一个题目，他说将军啊，你这么早就来啊，你不怕你夫人在家里偷人吗？你懂吗？你怕不怕你家里夫人在家里偷人啊，啊，就是越轨的行为。这个将军勃然大怒，就骂了这个禅师，骂了白隐禅师，勃然大怒骂了他。他就在他骂，他就让他骂出来了。以后他说：“你停一停，停一停。”然后白隐禅师跟他讲：“他说你停一停，停一停。你不是讲说你已经清心了，已经这样才看得开，清心心才开才清心吗？我才一句话，你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哪有清心呢？你稍微放轻松一点不行吗？”所以他跟他讲，他说：“轻轻一拨扇，性火又燃烧。我才轻轻的哈拨一下扇子，安给你一击的哈，你的性火哈，性德性慧哈又燃烧啊！如此暴躁气，怎算放得下？像这样的暴躁气，你怎么算你是真正的看得下，心是轻的放得下呢？”所以这个将军就愣在那个地方。那果然，所以一个小时。在拷问一个弟子，不是像现在的考试的方式，说如果有人激怒你，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说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你会给他100分。但是实际上有人激怒你，你真的会冷静吗？禅所讲的是你的行门，你真正能不能自我控制，这个部分很重要。我们都彼此都要互相勉励，我也不是考100分，啊，你也不见得就是比我，啊，就分数考得低，但是我们要大家要有警觉，大家要注意，一怒，那欧修罗道就是有你的啦。不管你内心里头是多么高尚，那顶多只是天上的欧修罗，那也有可能变成人间的欧修罗，也有可能恶鬼道的欧修罗啊。所以这一念之间，你要跑到哪里去，就这么重要啊！所以一怒之间，就是这样啊。所以愤怒的事情，有时候整个环境一变，我们就必须能够控制得好。有时候是被引诱，引诱也很厉害啊！任何一个东西都能引诱啊！我念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们谈到一个问题，孔夫子这么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不是？既然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那么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同学们就会跟我讲，他说：“哎，我觉得这很假。”那好，看东西你不偷偷的看一看吗？非礼勿视，那。难道你漂亮的小姐你都不看一下吗？想想也对，想想也对。但是现在，当时我想，我说哎，好像也对。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这家己的人哈，我现在注意这个问题。那个东西，如果你禁不住常常要去看一下，要去弄一下，我想眼睛一闭，两脚一蹬的时候。大概功夫全废了，还是谨慎一点的好。那些事情年轻人哈，要活泼一点，你去活泼吧，你活泼你的，我还是严肃我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到了一段时间，自己应该要清楚才可以啊。金钱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所以过去有一个无果禅师，这个无果禅师呢，他是有一对母女啊、哦、供养他，他就搭一个茅棚这样子修行的。这对母女，但是他修行了15年，他自己觉得都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无果禅师下定要去行脚，到处去参访。所以师父讲要去行脚要参访了， 所以这一对母女想想，就把他们身上仅有的一点点积蓄跟盘缠，把它变卖，然后呢，把它做了一套新的啊一件这个纳衣，然后呢，剩下的就换了几个元宝包在一起，就送到师父那里，说听说你明天你就要远行了，我们母女呢，就是这一点点供养你，你行脚各地哈、哦，总是要有一点盘缠，给你也帮你缝了一件纳衣哈、哦，就是出家师父穿的那个纳衣，送给他。他说明天早上我们会来送行啊，就这样，我就已经对师父很恭敬了。无果禅师晚上当天晚上境界却出现了。他在半醒半睡之间，好像外面很热闹，而且是青衣童子抬着轿子来，这个轿子就抬在他茅棚的前面，他就进来请他说，无论如何你要赶快上轿子，因为你在这里修行15年已经很有，你该去享福的时候了，现在要到很好的地方去享福，我才赶快，你要上轿子，时间已经到了，你要赶快上。无果禅师说，我学禅的还有享福这件事情吗？他这一念做得了主，他说不可以，我不是享福的，我要继续参学，将来要化度四方，所以我不是享福的，他不肯上。但是青衣童子就一直请，外头还有人在迎接他，所以就是要他上去，但是实在是好像催得很急，说时间已经到了，赶快要上轿子，这时间到了，时辰到了，要赶快去。最后他被逼得急了，就把手上拿的他身边的一只引磬，你知道吗？引磬你知道吗？我们这里这只叫引磬，就把它放在那个轿子上，就抬走了。这青衣童子抬着轿子就走了啊，渐行渐远就走了，一批人也就走了。他又恢复平静，又继续他不倒单，又打坐，到了天亮没事，想一想昨天晚上大概做了一个噩梦，就这样而已。结果过一会儿，这对母女呢来送行了，手上却拿了这只引磬来，回来拿了这只引磬，他说师父，我们很清楚这只引磬是师父的，所以我们特地拿来，这四周也没有其他的事，一定可能是师父的，我们拿来还你，是不是？他一看是，就是他原来手边的这只引磬，他说你哪里来的？这对母女不敢讲，他说没有关系，你说，你告诉我这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不瞒你说，师父，昨天晚上我们家的母马生了一个死胎，半夜生了一个死胎，就在死胎的旁边，我们看到这只引磬，所以我们捡来还你。这无果禅师猛然惊醒，好歹昨天晚上吹着要去享福的，我没有上去那个轿子，如果上去的话就到他家里去，所以他写了一首诗，他说一袭纳衣一张皮啊，一袭纳衣啊，像一张皮一样，四锭元宝四个提，他送给他四个元宝啊，就像四个提一样，四锭元宝四个提，若非老僧禅定深，如果不是我禅定很深做得了主的话，早已如家做马儿，我昨天晚上就到你家里当你家的马儿去了。这种事情说的其实在文献里头是常常有这样类似的相关的记载是有的，大家要注意啊。今天给各位讲到这个地方，人必须要懂得自我控制，这个自我控制其实你要建立规范，养成习惯，你才能够做得好啊。一个人有人对他好啊，也有一些这个像外遇啊的事情啊，外遇现在并不是说只有男生才有外遇，女生也是有，这个时代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时代，大家都要注意，这些东西也是重要，甚至于有时候你要注意，有一些流言你自己都对啊，要做得了主。这个社会流言很多啊， 有时候你听一场政见，听一个什么东西，你要把它看清楚，想清楚。所以人做得了主，就是学佛一个真正很重要的事情。人必须以戒为师啊，能够以戒，戒就是一套纪律，一个能够自我控制，所以戒也就是护法神，守的戒也就守的护法神。所以过去的生前啊，他要往生的时候，戒牒一定是握在手上。你知道从唐朝建立这个制度，就是你要出家就要政府授予戒牒，你受了戒了以后出家，有这个戒牒表示发给你出家的证明，那个叫戒牒。戒牒你可以在故宫博物院看到啊，这个展览上看到，其实它就是一张这么一个东西，上面写戒牒两个字，就是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等于是出家的身份证一样，也是出家受戒的证明，叫戒牒。现在这个戒牒，受戒都有这个戒牒，这戒牒都是握着的。为什么要握着？就随时不离这个自己生活应该有的规范。自己以戒为师是多么重要。所以佛要圆寂的时候，阿难呢就问说，佛啊，你圆寂了离开人间，我们这么多弟子以谁来当老师？佛并没有说，这个好像有点在指定继承人一样啊，指定谁来当老师啊。佛并不是这样，佛不是这样，佛的回答是以戒为师，只有四个字，就是你能有不这个规范，这个纪律你能守得住，佛的法治你能守得住，他就是你的师父，他就是你的老师啊。所以以戒为师，所以我们能够做得了主，这个戒代表着我们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我们信仰上我们应该有的在家起码的五戒，你的要能够守，这些东西就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称为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叫自我控制，这是第一个邪门。以后学习恬淡是第二个邪门，那么对自己真实是第三个邪门，勇于负责也是做得了主的第四个邪门，有正确的人生信念也是一个邪门。我们今天只给各位讲了第一个邪门，就是我们要能够自我控制，那是心理学的语言。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在修行上，我们说这是以戒为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啊。